好，现在是我们读经的时间，请您翻到旧约以赛亚书40章1到11节。好，如果您使用供应圣经的话，请您翻到713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40章1到1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第6节。有人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起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的小羊的。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弟兄姐妹们平安。新年新尝试啊，有那个周刊里面有讲到笔记啊，所以你不一定需要用，因为每个人听到的方法不一样。我自己是不爱做那个笔记，不过这里预备了包括那个两个分享题，当然你要看下面的夕阳崇拜，不要看错题目啊，夕阳崇拜，然后是帮助一些好像属灵伙伴或者家庭祭坛啊，你们因为有人跟我分享说，有时候带领家庭祭坛，那个做爸爸的不知道跟孩子讲些什么好啊，那么你就注意听到，然后跟孩子在家庭祭坛就可以重温所听得到，然后分享这些题目啊，或者属灵伙伴啊，你们也是可以有这些题目可以分，或者别的小组其他聚会都可以使用。好，然后这个安慰我的百姓啊，新的一年我们题目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广传福音，守维护正道啊。那个广传福音，那么我们上半年就注重这个宣教，那么希望从以赛亚书40到66章啊这个系列来帮助我们来思想神的心意。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机会来亲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通过先知你赐下安慰的应许，你就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晚上我们听你安慰的信息，我们体贴你的心意，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责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想象一幅图画或者一个纪录片，可能你有看过一个被战火蹂躏的一个地方，一个小镇，你看到那些房屋被烧了，你看到人死了，你看到四处都是灰烬啊，尸首遍地啊！那在这样的一幕，你看了之后，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讲吗？还有什么感触吗？那除了说一切都完了，都绝望之外，那我们还有什么信息可以讲出来吗？那以赛亚书1到39章是以这样的一幕作为结束。因为在39章的时候，西西家听到这个先知的预告说，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将要被掳， 他们将要亡国，他们将要失去一切神过去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看来是这样的绝望。那可是到四十章今天经文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神启示让以赛亚知道，在那个看来是绝望的一个环境一个情况里面呢，接下来有盼望，接下来有盼望。所以这个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就开启了这个盼望的这个信息，呼唤我们每个人来聆听主的这个安慰，也让这个安慰呢来安慰我们每一个人，安慰我们每一个人，使到我们不是一个心理作用啊，激动啊，一个感情，而是有一个回应啊，认识神的安慰，也知道神安慰了我们之后，他要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反应。那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思想今天的这个信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认识这个安慰的信息，安慰的信息，第一到第二节。那这个安慰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一种信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信息呢？我们都可能有这种经历的，你的家人，你的亲友有一个病痛，他的背痛了很久，住院检查，化验报告证实是你不希望听到的那个消息。那在你悲痛的时候，你第一个你会问的是什么？还有的救吗？还有的救吗？这是你第一个想知道的问题。这也是犹大人他们听到这个亡国的信息，被掳的时候，他们第一个问题，神啊，如果你要把我们掳去的话，我们还有希望吗？我们还有转回的这个余地吗？今天的信息开始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这个安慰，安慰这样的一个重复呢，是一个强调的作用。不知道大家可能有看过一种这种场合，盛大的场合，一种庄严的宴会啊，大家穿着黑色的那个大衣啊，打领带啊，很严肃，有大人物来啊，然后大家等着这个集会开始，坐在会上，大家都讲话聊天，对吗？你知道那个司仪是怎么样的告诉大家要安静预备吗？是最严肃的场合呢，他就拿了两个玻璃杯，叮叮，就是两声而已，很严肃的告诉大家我们要开始了这个聚会了。那这里呢，这个安慰，安慰就是有那个好像那个玻璃杯敲在一起的声音啊，一个响声啊。那我们华语也是这样带出这个味道的啊。那么你如果原文的话呢，它也是有这个响声，那哈木那哈木阿弥，告诉你注意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他们是因为要他们注意的来看。就好像我们对那个幻觉症的人不用担心，我们拍他的肩膀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总会想出一个办法，总会想出一个办法。这是神告诉他们有把握，这是有安慰，这是有应许的。不过你看神怎么称呼他们呢？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是我的百姓。前面呢，西西家他知道的，这个西西家王啊，得罪了神啊，失去了领受福气的任何的理由，可是仍然是我的百姓。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是第一步。好像一个妈妈，当孩子不见的时候啊，那妈妈四处的去焦虑的去找，对吗？她的第一个很焦虑的时候，她很情绪化的时候，她说：“你没有看见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因为这个强调他跟他孩子的关系。那神就告诉他们这些犹大人，你们看到国破家亡的一幕，不过你们仍然是我的百姓啊，这是爱。那神在告诉他们他仍然爱他们。于是以这个背景啊， 不只要强调你们要注意听我的安慰，不只说我爱你们，他告诉他们一个宣告。所以第三节那边就讲出这个宣告了，又向他们宣告这个安慰的话。那宣告什么呢？三方面。那个意思是这样子的，你们要宣告什么呢？就是他战争的日子满了，就是他的罪孽赦免了，就是他为他的罪已经从我加倍受罚了。所以三方面来告诉他们，这个和好，神要跟你和好，神要跟以色列人，虽然你们已经违背离弃了神，那个审判将要来，不过我要与你和好。那与你和好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好像我跟你关系不好，我们要和好啊，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了。所以他三个重复的互相解释的观念，第一个就是征战的日子满了，这个信息宣告的信息就是不只是神的爱，我们宗教 很喜欢讲博爱啊，不是的，这个爱的基础是神解决神和人之间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三方面，征战的日子满了，征战是这个服役啊，服苦行啊，就好像一个人去当兵啊，或者甚至一个人肯定可以坐牢啊，他坐牢的日期已经满了，换句话说是怎么样呢？得自由了。哦，原来当人跟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呢，他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释放，而且呢罪孽赦免了，这个罪孽被担去了他跟神不止他得到真正的自由，为什么自由啊？因为他的罪的那个重担被挪开了，被另外一个人担去了，所以他轻省了，他不再需要服苦这个苦行啊。而且呢他受罚的日子过了，他畏罪已经加倍的受罚，好像我们今天讲哎呀满满了，已经得到超过，甚至你说超过他应该受的，就是说换句话说停止了，不可能继续受罚了。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这个孩子如果在学校啊不守规矩啊，不守纪律，对吗？那他应该受到一个处罚，不过如果之前呢他受到更严重的处罚，他已经被鞭打了，比如说啦，那他下一个处罚就不用，他已经加倍受罚了，现在进入是另外一个阶段，不再是一个受处罚的阶段，蒙福的一个阶段。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以赛亚是福音书啊？哦，原来不只是新约有福音书，旧约也有福音书，就是以赛亚书了，因为他宣告这个人被掳之后怎么样与神和好。怎么样与神和好呢？就是解决带来真正的自由的问题了。自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有那个罪的重担使到我们被辖制可是很多人不了解他有这个罪的重担。这个很多人的情况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你知道有时候小孩子我有看过的一个小朋友比较瘦小的啦，十岁左右的，跟一个比较大只的比较大两三岁的一个男孩子打架，结果当然输了，对吗？被打了被那个大男孩压着，你知道吗？压着他动弹不得，当然根本就是输了，输得五体投地啊。可是呢他要表明他还没输，他怎么表明呢？哎呀，他的手还要举，你看我还可以动，这是自由我还可以动。其实这不是自由，可是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不服输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现代人说我是自由的，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吃喝狂欢，我有自己的选择，你知道吗？他们这个是自由，这个其实不是自由，他被捆绑，与神隔绝，有罪的重担，心里完全没有平安，落在痛苦绝望当中。那因为这个缘故呢，要听那个信息，和好的信息，神可以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怎么样呢？把重担脱去，把刑罚挪去，我们有真正的平安。而且 这个神是他来自一个慈爱啊，我的百姓，以一个慈爱的声音，温柔的来劝告我们，接受他的安慰，成为他的百姓，得到真正的自由，好的无比。而且神的这个宣告呢，是不断的，一直的在宣告，你们的神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好像上课那个铃声呢，一直的响，一直的响，说你们现在要来啊，你们现在要来，要来接受神赐的安慰。这就是安慰的信息，安慰的信息就是神愿意跟人和好，不过我们的罪要先除去。这个和好就包括得到真正的自由，借着罪除去，真正蒙神的赐福啊。那你觉得你有自由吗？啊，如果你有自由，那你就不需要这个安慰。不过如果我们想，我们有罪的重担，我们真的喜乐吗？我们还是在痛苦当中，那你就需要这个安慰。而神说，我的百姓，你来。这个是安慰的信息。那第二个方面呢？安慰的方法是什么？有这个信息了，那神怎么安慰人？他通过什么方式来带来这个安慰？安慰的方法是什么？第三节说，有一个声音，其实应该说一个声音不断的喊着，不是喊一次哦就走了，不是，是不断的喊着说，他在预备神的道路啊，预备给谁啊？第五节说，神的荣耀必然显现，预备给一个东西啊，其实叫做这个耶和华的荣耀，预备这个道路，你唯一是预备给君王嘛，是吗？的确是，不过这里称呼他是耶和华的荣耀，这个耶和华的荣耀会显现。可是有一个人的声音啊，不是什么声音，人的声音，是一个使者的声音，告诉你他要来了，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的。那当然我们觉得搞得莫名其妙嘛，耶和华的荣耀，我们华人的想象，这个荣耀是一个什么光彩是吗？一个光这样显现，为什么要，如果要预备道路的话，如果是只是光显现，怎么需要一个道路呢？对吗？你就算有什么山洼地啊，什么山啊，也都无所谓嘛，光照出来就是照出来了。不是的。因为如果你是以色列人，那你想到你听到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呢，你想的不是那道光啊而已，你想到的是以前在旧约的时候，那个荣耀通过那个会幕云柱和火柱降临在那个会幕以上，神自己的同在，耶和华的荣耀就是神自己降临在他们当中，神自己降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通过那个刚才以赛亚给西西家的预言，他们知道当我们被掳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圣殿会被毁，耶和华不再跟我们同在了，神当神不再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当你说神你在与我们和好，你怎么样回到我们当中呢？啊，耶和华的荣耀，神自己必要在显现在百姓的当中，耶和华的荣耀必然再次的显现，好像以前在会幕，好像在所罗门圣殿的时候，神自己通过这个荣耀荣光降临，显明他在百姓的当中。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和华的荣耀降临在我们当中，与人同住。不过这个是一个过程，当我们看到这个启印经文呢，马太福音他自己已经说了，那个预备道路的原来就是施洗约翰啊，原来施洗约翰他预备了道路，就是预备耶稣自己嘛，主耶稣基督耶和华的荣光降临在人的当中，已经应验了。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除去拦阻啊，那个道理我们知道哦，耶稣降临在我们当中，这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可是之前那些拦阻要除掉，有什么拦阻呢？ 啊，洼地啊，高山啊，哎呀，洼地填满高，我们今天好像来教会也没有什么拦这方面的拦阻，对吗？什么洼地高山啊，坐地铁半小时就到了，哪里有什么拦阻来敬拜神啊？你知道了，来教会的拦阻不是洼地和高山，有个更大的拦阻。什么拦阻呢？最大的障碍不是大自然，自然界的障碍，那个小问题。我们看在国内，对吗？那些很惊人的那些土木工程，对不对？那种水坝啊，几万吨的水，这个小几亿吨的水都可以啊。什么高山那个在山里面掘一个洞啊，让那个车辆经过，这是很小的事情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有人说啊，最大的障碍，最大的距离在哪里？这边和这边中间的距离最大，头脑和心中间的距离啊，是宇宙当中最大的距离，最难跨越的距离。怎么说呢？举例说明，有一位律师啊，他已经过世了，本地很著名的律师，他就写本书，他说他在他的这个律师的生涯被为不同的人打官司，曾经有为一个男子被控上法庭，这个妈妈呢求这个律师来帮忙打官司，结果到了最后一刻，在法庭里面呢，这个妈妈做妈妈的改了口供，那律师就要求那个法官呢，我们暂时休退庭一下，我要问我的客户一些事情啊。他说他心里面想，糟糕，你为什么最后一分钟改口供呢？这么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对吗？改口供严重的话，你自己会被会需要坐牢的，你这个做妈妈的。他就问这个妈妈退下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改口供啊？妈妈说，我一定要改口供，因为我了解了，看这个情况呢，我儿子会入狱啊，我现在改口供，我要为他顶罪，我要为他入狱。这个距离多么大，使我们做出一些违反我们理性的事情，因为我们感性的一些的情况。最大的障碍是人性的障碍，不是大自然，洼地和高山只是一个代表，告诉我们神要来到人中间，我们要先除去我们内心的障碍，那是最大的一个障碍。不过虽然如此，最大的障碍拦阻不了神啊，因为这里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一定的，没有事情可以拦阻他。不过我们要先了解到，我们如果神要赐我们安慰，我们要领受神的安慰，这个安慰的方法除去我们的障碍，先认识我们自己。五到六节重复，这个凡有血气的人，虽然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可是耶和华荣耀显现在谁的身上？凡有血气的人身上。他们是怎样的人？如草，草上的花，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他再好，他再可靠，这个美容的观念不只是我们讲英俊潇洒，不是那个，他整个人多么好，他多么的可靠，多么的信实，也是短暂的。这就是人，人像草上的花一样。百姓明白这个观念的，因为在西西家的时代，当以赛亚给这个预言的时候，以这个犹大国很乱吗？不是，很稳定，相对的稳定。可是几十年之后呢，犹大国就奔向灭亡了。国家的命运几十年之内，不只是人啊，我们以为，哎呀，我们今天说，哎呀，人很善变，那个也不是什么令人感到意外的事。现在意外的是，连国家也善变了。国家怎么善变呢？不只是人山盟海誓啊，一下子改变，这个你不觉得稀奇，对吗？可是连国家也是这样，你看，如果你是本地人呢，你就比较有感触了。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任的时候呢，很全力支持这个什么泛太平洋的这个贸易协定嘛， 说一定要支持，一定要在美国的国会去落实它什么。结果呢，换了总统之后立刻改变了。以前几年三年四年五年下的功夫算不得什么，只因为换了一个总统，就是这么这个样子而已。政策是可以改变，所以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呢？你和我们是短暂的，我们是容易改变的，我们是暂时的，我们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的可靠。可是圣经说他的话永远立定，耶和华的话第六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永远有效，必定会成就，必定会成就。那我们要了解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很短暂。况且这边说我们跟神比起来啊，没得比。因为说因为为什么这个花会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啊。更何况人不止本身就是很有限，我们在这个永生神的面前啊，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拦阻神，改变神的旨意，所以神的话是必然立定的。在这个巴勒斯坦啊，五月初的时候，在他们这个雨季来临之前呢，从阿拉伯东边吹来一个大热风，很热的。那一连几天呢，整个绿色的平原呢，在巴勒斯坦变成褐色，几天之内又热又干燥，一点生气都没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好像这个大热风啊，吹在这个平原上，一切的生命都这样枯萎了。可是神自己要成就他的旨意，那这个就是得到安慰的方法。我们听到安慰的信息，神要与我们和好，就是给我们自由，就是除掉我们的罪，就是要给我们真正的那个喜乐和福气，不再有咒诅。可是这个方法呢，领受这个安慰的方法，是我自己要看到我是软弱的，没有办法。哎呀，我们特别这些可能在我们当中40岁以上的人呢，有一个感触。你如果是40岁以下，20多30岁，你很多的自负，你很多的计划，你很多的想法，我能够做这个，我一定做那个。可是你到了30多40岁40多50岁，遗憾随着年龄累积啊。我曾经想过做这件事，慢慢越来越多，我以前想过做那件事，如果我可以再开始做的话，我会这样做。你不如你想象中那么的自负有把握。甚至我们回想前的遗憾，不只是我自己该做的没做啊，我回想说我亏负了人啊，哎呀，我对不起这个人，我没有向那个人尽责，太多的遗憾。百姓诚然是草，这个就是以赛亚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理由自负，要放下这个骄傲，要认定神的话永远立定，本来就是这样。不过可惜有时候我们要经历了之后我们才明白，求神帮助我们。那你不一定是要经历了才明白，因为神的话永远立定，他已经告诉你，我们诚然是草。神给我们安慰的方法就是这样，先认定我是软弱的，我需要主，然后呢，认定神的话是有功效的，他能够拯救我，他也愿意与我和好，因为他爱我，我的百姓因为他爱我。安慰的方法，然后呢，第三方面，安慰的效果。安慰的效果是什么呢？从9到11节告诉我们，这个当我们接受神的方法的时候，就是认定我是草啊，我是短暂的，我需要神这个永远立定的话，有效的话来帮助我，来给我这个安慰，我愿意接受他的时候，第三方面我就看到这个安慰的效果。 神来拯救，神怎么拯救呢？从九到十节我们看，这个神第一方面他好像一个大能者来到，大能者他来打仗的，这个神他来打仗，为百姓打仗，为他们伸冤，他的膀臂要为他掌权的，这里说他的膀臂有能力要为他掌权，要为他得胜。那当然接下来12节到26节很长的一篇啊，描述这个神的能力是多么的大，多么的绝对，他的能力支撑整个宇宙啊，他用升斗量大地的尘土，他铺张穹苍如幔子一样，这是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也超越万有，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谁与他商议，谁教导他呢？啊，神的能力是超然，神的智慧是超然，只要我们愿意投靠他，不要自负，而是到他面前接受他的拯救。所以我们很熟悉的永在的神耶和华，他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缺乏，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大能者来到，不过不只是这样，这个大能者他会报应的。你看第十节那边说了，主耶和华向大能者来到，他的膀臂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那我们要了解，来到神的这个面前呢，神是大能的，可是这个能力啊，好像我们说一个两刃的刀，两刃的剑，有好有坏啊，就看你是在哪一面了。我们来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神这个大能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面前。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不过我们看，诶，这个还有报应啊，他报应那些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求告他，诶，不要落在另外一边了，得到他的报应，那个就不好。不过还好，感谢主，这个预言啊，告诉我们这个安慰的效果，不只是有神的能力和智慧，还有神的爱。因为11节他告诉我们，这个耶和华显现，这个耶和华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呢，他不只是那个大能者，他要来征战，他要使百姓得自由。这个耶和华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呢，他也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哎呀，这个我们很了解，对不对？耶稣时常就这么说嘛，我是那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耶稣自己像牧人一样聚集这些羊羔，抱在怀中了。抱在怀中，哎呀，这个是一个很慈爱的画面。我其实我先声明啊，我不大看电影啦、啊。不过最近呢，跟陆青弟兄夫妇啦，我们到这个巴旦岛那边去视察那个营地啦，坐船嘛，那大半个小时没东西做，坐在荧光幕前面看电影，是港剧啊，那种香港武打片啊，那就好啦好啦，就看一下啦。可能普遍启示也有一些帮助啦，我心想普遍启示啦，当然里面那些道德这些观念就算了。那反正这个情况就是那个男主角啦，你就猜了，香港的武打片还有什么事情啊？就男主角很厉害打咯，是吧？哇，他拳速很快，很夸张的，到这个码头去啊，他的小儿子被绑架了，明白吗？他一个人到码头去，码头那边那些流氓呢，整百个在那边呢，居然打不赢他哦！哇，拿着工具啊，拿着枪啊，这些这样砍他，啊，砍不到他，你知道吗？哇，就这样打，最后呢，就当然救得了他的孩子吧，救得了。虽然有100个流氓也无所谓，我看1000个也应该可以的。啊，无论怎么样，他救了他的儿子之后呢，哎呀，他的这个。刚才是有能力的那个手啊，哇，打几十个几百个流氓，现在呢抱着那个儿子，温柔的抱着他回家，还煮粥喂他的那个病重的妻子。哇，那个有能力的膀臂好像牧人一样来抱孩子。那突 突出那个能力，也突出神的爱。神用他的能力啊，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这个膀臂啊，不只是有能力，而且是有慈爱，不只是一个大能者，而且是一个牧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同样的膀臂，这个10到11节告诉我们，他管理掌管世界，也抚养我们这些软弱的百姓。那当然来到这里呢，那我们就要来认识神的心意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先要明白，那神怎么看待人。刚才我们说人很短暂，人很软弱，可是这里特别提到说，这个耶和华的荣耀，这个人物，原来我们知道是主耶稣自己啦。那耶和华的这个荣耀，这个人物呢，他是大能者，他也是那个牧羊人。哎呀，感谢主，我们有新约了，你就了解这个牧羊人的这个大能者他的心情啊。马太福音同样的，不只是讲施洗约翰来，讲耶稣的服事，也描述耶稣自己的那个心情啊。他看见百姓困苦流离，好像如同羊没有牧者一样啊。这个就是马太告诉我们，耶稣的心如同羊没有牧者，于是他就来牧养神的百姓啊。这个就是神的爱通过耶稣彰显出来了。那我们呢，我们要领受这个安慰。刚才说我们自己，如果你还在寻求真理，还在思想的话，那你要除掉那个高山呢，你要填满那个洼地，心里的障碍。我们人的骄傲，刚才说那个自负好像高山一样，不过我们可以放下它，不要再骄傲。那耶和华的膀臂呢，就成为我们真正的力量，真正的有勇气和胆量来面对最坏的消息。所以我们自己听到的，一个人有病重，有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的时候，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力量，大能者的力量成为他的帮助。或者我们有洼地，心里面哪里有洼地？有。如果说一个人的骄傲就好像高山一样，那一个人的洼地就好像一个人的自卑啊。说哎呀，我这个人没有人爱，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去注意我，我就陷在一种自哀自怜里面了。这个是你的洼地了，爬不出来了。你看耶稣的应许，或者以赛亚的应许说什么呢？他愿意聚集，他愿意引导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安慰我的百姓。那这是一位弟兄的见证，也是这样啊，不是我们教会的啊，是美国的，而且你不用再猜是谁了。他自己说他在这个忧郁症里面呢，他一直的挣扎。他发现他的圣诞节啊，这个是几年前的圣诞节，他的家人都搬走了啊。你要明白，就是在美国那边呢，他们的那种西方人的社会啦，长大了大家都搬出去了。那他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一个小镇上，他就非常的灰心，也非常的沮丧啊。于是他的这个忧郁呢就来了，然后他就开始觉得，一直关注他自己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没有人关心。直到他说什么呢？直到他想到，哎，耶稣有没有顾念他呢？啊，你看。从看到自己多么可怜，哎呀，耶稣有没有顾念我呢？他自己的见证呢，他就是说，哎，他想到以赛亚的话，他饱经忧患，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哎呀，主耶稣怎么会不顾念我呢？他说这一些，当他这样思想的时候呢，就鼓励了他了。从这个忧郁，从这个关注自己里面呢，他学习仰望主耶稣啊，这主耶稣他来寻找我。他来拯救我，他以大能的膀臂，他以温柔的膀臂要来引导我回到神的面前。 洼地被填满了，回到那个大能者和那个牧者的面前，重新得力，也体会，再次体会主的爱。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即使我们信主多年呢，也可能有一些时候我们是忧虑，有些时候我们很多的挂心的事，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灰心啊，然后听到主的信息，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我的百姓啊。如果我们在忧伤当中呢，来到主的面前，他是那个牧者，他是那个大能者，这就是安慰的果效。最后一点，安慰的使者，安慰的使者。那你要看到说，这里他一直有那个人的声音喊叫，有人声喊着说，第三节，第六节有人声说，第九节就变成神转过来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报这个好消息给西安的，去报，不要怕，要扬声去报。因为神不只是要告诉百姓有这个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带来能力，带来彰显神的爱，神也通过这件事在向使者们说话。原来有一群使者，所以这个使者的工作呢，就是要宣告安慰的信息，看啊，你的神来到，耶和华的荣耀，你的神降临在你们当中。所以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身份，那我们一方面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接受神的安慰，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成了那个使者，有人声喊着说，看啊，你的神。我们要体会主的心意，特别是我们自己看见主的大能呢，大能的膀臂为他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奇妙的事。又或者我们同时也体会到主好像牧人一样引导我们，这里的那个形容啊，聚集，用他的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体会过这样的爱吗？啊，那么我们的责任，有人声喊着说，看到你的神，去安慰神的百姓，也宣告这个和好的消息，神愿意与人和好，神愿意给他真正的自由，把这个罪的重担挪去，把福气赐给他，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已经降临了，降临在我们当中，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这就是使者的责任，安慰的使者。所以今天的主题，广传福音，维护真道。你要看见这个信息是对你跟我说的，这个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的神。”我们体会神的心意，我们就不止领受这个安慰，我们也成为宣告安慰的使者。新的一年，不止刚才有新的尝试，有那个资料，那么你们呢，有没有大家也来一个新的励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那个宣告安慰的使者，自己领受了安慰，然后挑战我们自己做那个宣告安慰的使者。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看到百姓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者一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主，因为有真理显现在我们当中，就是通过你的话语启示给你的仆人，也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继续的，每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得到鼓励，我们也得到提醒。主，我们得到鼓励，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这样的顾念你的百姓，你宣告这个安慰的信息，让我们实在靠着耶稣， 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得到平安，我们得到福气。主啊，不过也让我们不只是白白领受你的恩典，你让我们做这个宣告安慰的使者，就好像主你自己四处寻找迷失的人一样。主啊，也让我们当中在寻求在思想福音的，主啊，也看见先知描述我们人真实的情况是软弱，是短暂，是善变，可是你的话永远立定，你的儿子耶稣是那位有膀臂的大能者，他能够拯救，他也以慈爱来到世界上，愿意牧养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领受安慰，你的儿女在任何的环境患难当中得到安慰，也成为安慰的使者。奉耶稣的名求，阿们。